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9月20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真主党呼叫器连环惊爆，国务卿布林肯否认事先知情。中共驻纽约总领事王平行踪成谜，副国务卿证实已经离境。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国西部弹药库，引发剧烈爆炸，危害全球20多万台装置。美国侦破中共黑客网络。最大工会之一国际货车司机工会拒绝替两党候选人背书。美国海军最新领航计划应对2027年同中共的潜在冲突。下面请听详细报道。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呼叫器同时爆炸一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否认美国事先知情。据以色列防长葛朗特前一日致电美国防长奥斯汀，话好快将在黎巴嫩展开行动，但他拒绝透露细节。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葛朗特是在黎巴嫩什叶派基本教义民兵组织真主党成员的呼叫器，开始在黎巴嫩各地爆炸之前几分钟致电奥斯汀。这一名官员指出，以色列没有将行动细节话给美国知，但是表示葛朗特致电是为了避免美国完全被蒙在鼓里。美国官员强调，他们不认为葛朗特这通电话是严肃的事先告知。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告诉记者知，我们不知道这项行动，亦都没有参与。针对纽约州长不满办公室爆发中共代理人事件，要求驱逐中国纽约总领事王平。对此，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星期三向众议院委员会表示，王平上个星期离开美国，国务院没有将他列为不受欢迎人物。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星期三上午举行印太区域的强权竞争听证会，副国务卿坎贝尔出席作证。众议员伊萨连番追问坎贝尔，王平而家人在哪里？这个掀起了美中关系波澜的事件在九月初发生，当时纽约州州长侯可的前华裔副幕僚长孙文和丈夫胡晓涉嫌担任中共代理人，违反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和洗钱、签证诈骗等罪名被捕。孙文在职期间还多次阻挠台湾和纽约州政府官员会面。坎贝尔则否认国务院全盘知情，并强调报道所提到的内容并不是广为人知，而是有些严格才曝光。乌克兰安全消息人士星期三指出，乌克兰无人机当日较早时候对俄罗斯西部特维尔州一座存放导弹和弹药的仓库发动攻击，引发强烈爆炸和大火，迫使邻近城市的居民撤离。消息人士表示，乌克兰无人机在俄罗斯国防部火箭炮兵装备局位于托洛贝兹镇的一座大型仓库造成威力极大的爆炸。袭击发生之后，火势覆盖了6公里阔的范围。法新社报道，消息人士说仓库内存放用于伊斯坎德战术导弹系统和圆锥 U 型战术导弹系统的导弹、导向空中炸弹以及火箭炮弹药。特维尔州 鲁德尼亚亦都证实沃兰无人机已经遭击落，但是由于发生大火，部分居民正在撤离，不过并未讲明具体燃烧了什么。美国司法部星期三表示，司法部已经捣毁了一个影响全球超过20万台装置的网络攻击网络，说这个网络是由获中共政府支持的黑客运作。司法部声明指出，这种恶意软件感染了多种消费者装置，包括路由器、照相机、数码摄影机及网络储存装置。整体网络被称为僵尸网络。司法部说，僵尸网络装置受到中共当局资助的黑客影响，这些黑客替总部位于北京的永信智诚科技集团工作，外界称之为亚麻台风。声明补充说，美国当局已经在一场法院授权的行动中掌控黑客的电脑基础设施，并且瘫痪了那个网络。美国最大工会之一国际货车司机工会星期三宣布，不会在2024年大选中支持任何人。这个是这个工会自1996年以来首次拒绝支持任何一党候选人。综合法新社和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国际货车司机工会这一次拒绝替任何候选人背书，打破了他们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支持民主党入主白宫的传统。这个号称在美国和加拿大拥有大概130万会员的工会说，民主党候选人贺锦丽和共和党候选人 Donald Trump 几乎未对货车司机工会提出的重要问题作出任何承诺。这个工会还声称，针对基层成员的民调发现，这两位候选人都未获得明确支持。尽管最近两项民意调查显示 Trump 获得压倒性支持，目前距离大选之夜只是剩下不到50日，这个对何锦丽竞选团队要在有限时间里面争取工薪阶层选民支持的努力可能是一大打击。星期三，美国海军作战部弗朗海蒂发表海军作战的领航计划，作为海军的战略指导方针，他名列两大战略目标，为可能和中国在2027年前发生冲突做好准备，同时提升海军的长期优势。根据海军的新闻稿说，弗朗海蒂当日在海军战争学院发布美国作战海军领航计划，作为海军的战略指导方针。美国海军发表在2022年的前版美国作战海军领航计划提到应对中共军事威胁的必要性，今年的版本则是首度提到2027年的时间点。弗朗海蒂在一段录影谈话中指出，他可以确信地说，我们今日已经准备好了，但是这项导航计划能够促使海军继续全力以赴，以便能够更加准备充分。而以2027年为目标，因为这个是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军队做好作战准备的时间。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轮值主席国斯洛文尼亚的发言人表示，安理会将在星期五开会讨论黎巴嫩真主党使用的装置连环爆炸事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1号在下个星期联合国大会世界领袖年度集会前告诉媒体知，让所有这些装置爆炸的逻辑显然是在重大军事行动之前先发制人攻击。他都呼吁不要将民用物体武器化。纽约时报星期三报道，黎巴嫩真主党使用的沉呼器全部都是以色列特别制造匈牙利 BAC 为特务设立的空壳公司，真主党误信手机不安全，全数转用由恶意软件特洛伊木马的炸弹沉浮器，伤亡惨重。维加日报报道，以色列已经渗透进入真主党装备供应链，前所未见的大规模攻击计划至少需要一年时间安排。联合国成员国18号投票通过，正式要求以色列在12个月内结束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并且对不遵守规定的行为实施制裁。在几十位世界领导人将会在联合国总部开会，并为今年联合国大会开幕致辞的前几日，阿拉伯国家召开了这次特别会议。巴勒斯坦驻联合国特使曼苏尔16号表示，这个构想是希望利用联合国大会上的国际社会压力和国际法院历史性裁决的压力，迫使以色列改变他的行为。以色列坚决拒绝这项决议。以色列外交部发言人马莫斯坦在社群媒体平台 X 上写道，这个是粉饰疾俗的国际政治的样子。他说，这个是一个与现实脱离的扭曲决定，鼓励恐怖主义，并且伤害了和平机会。美国政府资金将在9月底到期，联邦众议院部分共和党议员星期三联手民主党，以220票对202票否决了一项拨款法案。美国前总统 Donald Trump 表示，除非满足某些条件，否则应该强制让政府关门。美国国会必须通过一项被称为特续决议的临时开支法案，以便让政府持续运作到11月大选之后，而两党目前距离达成全年预算协议还好远。星期三提出的6个月延期计划，会将美国政府关门限期延至到2025年3月，届时下一任总统已经入住了白宫。这项草案内容还包括保护美国选民资格法案。Donald Trump 支持的这项措施要求提供公民身份证明，才能够登记成为联邦选举合法选民。美国情报机构18号表示，伊朗网络在6月底和7月初主动向拜登竞选团队中的个人发送了电子邮件，其中包括从 Donald Trump 竞选团队偷过来的资料摘录。这个是伊朗试图影响11月5号大选努力的一部分。拜登7月21号退出白宫竞选之后，由副总统贺锦丽取代成为民主党候选人。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以及国家家情办公室表示，自6月以来，伊朗恶意网络行为者继续向美国媒体组织发送窃取而来与 Trump 竞选活动有关的非公开资料。 Trump 竞选团队在声明中表示，贺锦丽和拜登应该揭露他们是否使用黑客资料伤害 Trump。 今年8月，美国指控伊朗对美国总统候选人的竞选活动发动网络攻击，并且对美国大众采取影响力行动，企图煽动政治不和。一名10岁日本男童9月18号在深圳上学途中被一名44岁的中国男子用刀刺伤，在19号凌晨因伤重不治死亡，凶手被当场找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9号表示，这个是极其卑劣的犯罪行为，对此表示严重关注。日本外相上川洋子19号表示，14号就向中共外交部提出要求，要确保日本人学校安全，采取万全的对应措施，但是仍然发生了这种事件，令人非常遗憾。近年来，由于中共的反日教育和宣传，针对日本人袭击事件时有发生， 今年6月，一架日本校车在江苏省苏州市遭到一名男子持刀袭击，造成一对日本母子受伤。此外，与此同时，日本防卫省18号确认，中共一艘航母辽宁号首次进入了邻近日本领海的冲绳县海域比连区。同一日，还有另外5艘中共海军舰艇驶入了比连区。日中两国关系日趋紧张。美国东岸码头的劳工酝酿罢工，代表着36个港口大概45000名工人的国际码头工人协会誓言，如果在9月30号劳动契约届满前，美国海事联盟无法和工会达成新一轮谈判协议，就会触发ILA 自1977年以来的首次大罢工。货柜运输巨头达菲集团北美地区首席执行官高德曼在星期三的媒体会上确认，美国东海岸和墨西哥湾港口的码头工人如果从10月1号罢工，将立即影响美国正常的货物流运。与此同时，飞机制造大厂波音星期三表示，上个星期五大概30000名技术人员发起罢工，停止生产737 MAX 和其他机型之后，公司将暂时让上万名员工休无薪假期。分析师指出，抗日持久的劳资纠纷可能会令到波音损失几十亿，加剧财务紧张，并威胁信用评级。太平洋西北航天联盟执行长马尔奥姆表示，工人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珍珠党两次惊爆，神秘8200精英部队被点名。日籍学生啱啱遇难，有前高官被掟落楼。俄罗斯拍摄新中国纪录片，纪念建交75周年。到中国旅游台大学生失踪，海基会证实网友担心。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9月20号星期五。在节目结尾，我哋会介绍一款纯天然的膳食补充剂三高代谢补，它能够激发人体自我疗愈力，改善三高，由内而外提升健康。如果感兴趣的话，就不要错过。黎巴嫩连续两日发生大规模通讯设备爆炸事件，纽约时报在18号的报道披露了更多细节。多名军方和情报官员指出，以色列已经酝酿这项计划很久，甚至成立空壳公司伪装国际科技生产商，并且说这个策略是现代木马屠城。根据3名了解今次行动的情报官员透露，在今次事件中爆炸的科技公司 BAC， 由表面上来看是一间总部位于匈牙利的公司，但是知情官员说，该公司实际上是以色列成立的空壳公司之一。他们说，以色列至少还成立另外两间空壳公司来掩饰制造科技人员的真实身份，那就是以色列特工。根据报道， BAC 公司确实接受一些普通客户的订单，为他们生产普通科技，但是其实真正重要的客户是真主党成员。据这三名情报人员的说法，这些科技是单独生产的，电池渗有硅钼炸药 PETN。 这种科技2022年夏天就开始少量运往黎巴嫩，但是在真主党高层指责手机会泄漏情报之后，这种科技的产量很快就增加。报道说，以色列情报人员将科技称为可以在时机成熟时候按的掣。有网友分享影片，现在黎巴嫩人个个都疑神疑鬼，使用对讲机都提心吊胆，碰一下个掣就避到远一远，怕会爆炸。据当地报道，今次爆炸已经造成至少20人死亡，450人受伤。X 网友分享影片显示，一 一架载满真主党成员的大型客机正在飞往伊朗接受眼科治疗。机舱里面挂满吊盐水樽，好多人都是纱布包头，因为好多真主党人是攞科机睇资讯的时候爆炸，令到头部特别是眼睛受伤。据讲只有真主党骨干官员才有资格领导科机。这一连串事件令外界普遍怀疑以色列国防军8200部队可能是幕后主使。不单止黎巴嫩政府指控，欧洲的多个安全部门亦都认为今次袭击可能源于以色列的秘密军事情报部队8200部队。据了解，8200部队不隶属于以色列情报机关摩萨德，这支以色列国防军内部最大的单一军事单位，专注于信号情报、数据探勘、技术攻击等方面的情报收集和分析。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48年以色列建国时候成立的早期密码解破和情报部队，很多行动都是高度秘密。消息人士指出，8200部队在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行动中参与了技术策划工作，尤其是对科技内部安置炸药的技术环节。今次爆炸行动已经持续策划了1年多，摩萨德负责将微量爆炸物安放在5000部真主党的科技里面，而8200部队就负责技术上的测试和操作。不过对于这些指控，以色列军方和总理办公室都拒绝作出评论。前以色列情报及安全专家库帕亚塞尔指出，还未有办法证实今次袭击行动的军事情报部门的具体参与，但是他亦都强调8200部队的成员是以色列军队之中最聪明、最优秀的人才，他们肩负着极为重要的国防任务。根据路透社报道，科机对港机连续爆炸之后，以色列军方随即在当地时间19日上午宣布，已经漏夜完成对黎巴嫩南部6个地区的空袭行动，成功打击了多处目标。以色列国防部在这一轮空袭之前，在18日就宣布战争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部队和军需资源正在陆续由加沙转移到黎巴嫩南部接壤的边境。根据以色列北部当地人拍摄的影片和影像，以色列军方已经部署了大量部队和装备，大量的梅卡亚主战坦克可能用于针对黎巴嫩真主党恐怖组织，而准备进行地面进攻。联合国安理会预计在20日针对科机爆炸事件召开紧急会议。另外，就在这个敏感时刻，以色列安全部门18日表示逮捕了一名以色列男性公民，这个人涉嫌加入伊朗策划的阴谋，想暗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多名政府高官。这名涉案的以色列公民是住在土耳其的一名商人，透过土耳其的联络人安排进入伊朗。疑犯已经在上个月被以色列逮捕，但是未公开姓名。一名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的高级官员指出，该案显示伊朗情报人员为了吸纳以色列公民对以色列进行恐怖活动，无所不用其极。中国深圳日本人学校的一名10岁学生遇袭身亡事件引发各方关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深为震惊。而在日本民间的断交、禁止旅游的声浪就越来越高涨，民众对日本首相、日本政府的问责亦都在日文平台兴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 X 平台发文表示，他已经要求大陆方面尽快向日本讲明案件实际情况，但是日本网友对首相的言论似乎不是那么买账。 X 平台一个名叫日本的国家利益的网友表示，这是自从上次袭击以来的第二次政府没有发出旅游警告，安斯泰莱制药公司和其他日本公民已经被拘留，但是没有人关注，我们不需要不保护日本人的首相。还有网友问责日中友好委员会这个组织是做什么的，快点解散。中国人多次传出袭击日本人， 而且中国政府都是推卸责任，甚至封锁相关报道等冷处理，燃点好对日本国民怒火。社交平台更加是掀起强烈的反中情绪。日本民众最常用的社交平台的流行趋势出现了不少断交、禁止旅游、撤离劝告、反日教育等词汇。网友更留言怒轰，中国人咁讨厌日本人，索性断交算了，应该高调发出中国旅游警告，禁止日本民众前往中国。为了防止中国人在日本伤害日本人，应该尽快停发签证。就在十岁学童遇袭身亡事件引发哗然的同时，19号上周，中共湖南省财政厅党组书记、女厅长刘文杰坠楼身亡的消息震惊舆论。据传刘文杰被两个人绑住，由窗口掟落楼，当场死亡，随后两个人亦都自杀。事发地点在长沙市天心区御茶亭巷18号的湖南省财政厅家属宿舍。多个消息来源表示，同刘文杰同时坠楼的另外两个人同他的工作有关系，但是对于三个人为什么坠楼，知情人士不愿意多讲，为一切等警方调查。刘文杰身亡的消息19号在大陆社交媒体引发关注。有网友说，而家财政冇钱啦，要人命都系攞唔到钱噶。仲有人话咁样嘅事以后会越嚟越多，我亦都知道我哋冇资格睇到真相。咁系咪两个绝望嘅人推咗同样为难又绝望嘅厅长呢？大陆微信公众号医者朝新发文表示，一省嘅财务厅长俾人由楼上掟落街砸死，唔好话湖南人，呢一种事发生喺任何地方，都是一件令人震撼的大事。医者朝新说，多位湖南的朋友直接或者间接向我表达了相同的感受，恐怖、惊悚。地方官场、机构、媒体和坊间对事件已经传言满天飞，负责发表资讯的官方机构到现在都没有正式公布消息，更加令惊悚的恐怖氛围扩散。俄罗斯媒体消息，为了庆祝中俄建交75周年，俄罗斯将会拍摄一部纪录片，叫做《新中国》。而在之前，台湾总统赖清德提出涉及中国和俄罗斯之间领土问题的外辉条约。学者认为，今次俄罗斯为中共建国拍摄影片，讲好中国故事，是在度提醒中共不要忘记中共的起家史。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为了庆祝俄中建交75周年，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由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第一频道组织策划的纪实性纪录片《新中国》记者会，9月13日在北京梅地亚中心举行。据报道，这部有俄国人讲述中国故事的纪录片，取景地点选择在中国江西省吉安市。当地官方表示，吉安市是井冈山精神的发源地。报道说，影片目的是加深两国人民的互相了解和文化认同。就在几日前，台湾总统赖清德以中国未向俄罗斯追讨领土为例，质疑中国对领土完整性的坚持，很多人认为是捉中国痛脚。中国国台办痛批赖清德一派胡言，完全是偷换概念，混淆是非。但是对于海外华人和国际媒体广泛讨论的中俄外辉条约所涉及的超过60万平方公里俄罗斯所占的领土争议，就只字未提。赖清德提到的外辉条约为什么令中共这么愤怒焦急？淡江大学外交学系副教授郑钦武表示，赖清德提到的那些领土割让给俄罗斯，包括国民政府都不敢承认当时在1858年、1868年所签的外辉条约和北京条约失去的土地。其实更重要的是，在失去这些土地之后，在这些土地的中国人除了走得够快，全部都被杀死。这种民族的仇恨，中共一个字都不敢提，那是中共政权很邪恶和可恶的部分，那是很对不住中国人的。这些不平等条约大可以通过国际谈判作出某些程度的安排。 对于中共在领土主权的双重标准行为，郑教授表示，对照俄罗斯中共对钓鱼台的主张，就不要说对台湾的主张了。对于中印边界的主张，对同菲律宾争议海域的主张，对于香港的主张这么强悍，唯独对俄罗斯这种侵略中国领土、杀害中国人家，一个字都不敢提。对于今次俄罗斯到中国拍摄纪录片行为，郑教授认为，除了两边的互相外宣之外，俄罗斯亦都在度强调，在中国整个崛起的过程当中，俄罗斯所扮演的角色。其实整个共产党的兴起就是俄罗斯豢养的，那是中共的 DNA， 所以中国民间将它叫做俄爹，不是没有原因的。一名22岁的台湾大学学生8月份到中国旅游之后失踪，他的朋友在网络铺出这位男生的相片，请网友帮手。台湾海基会已经证实联络了家属，很多网友都担心在网络见到的一些不幸大陆人的遭遇会不会发生在这位台湾男大学生身上。9月17号 X 平台网友公道瑞公园出面发文说，寻人启示，这个人是我高中同学，在2024年8月27号入境中国上海之后失踪到现在，家人已经报警处理，如果有人在中国见到这个人，麻烦同我联络，我会将消息转告他的家人。目前已经知道他入境上海之后计划前往合肥，之后就失踪。失踪者身份的资料是姓名郭宇轩，身高大约180厘米左右，体型瘦长。有见到这则贴文的人士方便的话，麻烦转发，多谢你们。海基会较早前向 Now News 记者透露，亦都同姓郭的大学男学生的妈妈取得联络，目前已经就事件写信给海协会，后续将会同家属保持联系。 X 平台的贴文下低有一位网友说，是郭宇轩的姐姐，郭宇轩到达上海的时候还有同我报平安，跟住真是没有任何联系，能够联络的我都联络了，我们没有放弃找他，我亦都做好最坏的打算，但是真是希望他能够平安回来，有需要上片的这边都可以提供。很多 X 平台的网友联想到之前中国发生的人口失踪事件，建议请家属快点通知陆委会、海基会和媒体，消息曝光才能够施压中国政府帮手找人。安徽最近又是水灾又是地震，民风欺善怕恶，就连台塑集团高层就被无故边境控制收押，单独到中国根本就是找命搏，他们一堆年轻人都无故失踪。去年陆委会就宣布中港澳旅游橙色警告，建议家属作最坏的打算。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就在记者会表示，海基会有同家属联系，他是同朋友一起到中国，因为现在家属已经报案，海基会亦都会同对岸的海协会联络协助寻人，目前并没有进一步消息。很多服用三高代谢补的顾客向健康520网站反馈表示感谢，我亦都很高兴能够将这么好的产品介绍给大家。糖尿病的国际知名专家 DeFranco 教授指出，糖尿病是由八大因素导致，它的成因不只是血糖问题，还涉及到多个身体器官的功能失调，例如大脑、肝脏、肾脏和胰脏，这些内脏器官互相影响共同作用，导致糖尿病的发生和发展。而我们为大家推荐的三高代谢宝，它的独特配方是专门为调节这些关键器官的功能而设计的，使用的是全天然成分，目的是提供全方位的健康支持。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的 Kelly 女士在服用三高代谢宝之后向健康520表示，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正在寻找一种天然方法来管理血糖和提升整体健康的话，请登录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详情。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习被美点名批评，俄退两周同英美提交换条件。美将导弹系统留响南海，新军备应对中共航母。学者指真主党科机集体爆炸令中共禁忌。 X 在巴西突然复活，技术专家指或好难再封锁。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0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8号，美副国务卿坎贝尔直指中共最高领导层支持俄罗斯，俄罗斯对中提供高端武器，似在做军事交换。泽连斯基完成乌克兰胜利计划，强调防空系统重要。俄罗斯提出撤出乌东两州，换美英两国不向乌克兰提供远程导弹。坎贝尔表示，俄罗斯的无人机和其他军事技术能力得到了中共政府的支持，包括与晶片和炸药制造相关的技术，甚至超过了美方的掌握。美国已对部分向俄罗斯提供军事装备元件的中国公司实施制裁，并将中共金融机构列入观察。上周坎贝尔就指责中共向俄提供非常实质性的帮助，俄则向中共提供潜艇、导弹等尖端军事技术，咁标志着俄罗斯对中共政府军售政策的重大改变。外界分析，中共是在同俄罗斯做军事交换。对此，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坎贝尔讲的中共最高层就是指习近平。为什么坎贝尔不直接讲呢？因为坎贝尔没有确切的充分掌握习普接触的绝对强度，所以间接被习近平留了一些面。但实际在世界范围内，习近平之心已经是路人皆知了。同日，泽连斯基在 Telegram 上宣布，乌克兰胜利计划已准备完毕，在防空系统和设备配备方面是重点，各类装备任务已经制定，设备配备和训练工作正在进行，但是华盛顿峰会承诺的防空系统尚未完全到位，秋季初期迫切需要在空中防御上有进展。此前一日，布林肯已经听取泽连斯基胜利计划简报并表示认同。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格林菲尔德表示，美国官员认为这个是一项可行的计划。白宫19号宣布，拜登将在26号在白宫会晤泽连斯基，就当前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冲突举行会谈。泽连斯基表示，计划将乌克兰的胜利计划方案交给拜登，不少北约国仍在继续加紧提供乌克兰武器。19号，丹麦表示将在2024年底前会向乌克兰交付另一批 F-16 战斗机，法国将向乌克兰提供幻影20005战机，用于地面目标攻击，这个对乌克兰的空中防御和地面攻击能力将是一大增强。此外，北约国家亦在为和可能发生的俄罗斯武器冲突做准备。爱沙尼亚将军卡鲁斯表示，要具备打击俄境内的能力，配合北约的行动。不单止这样，据路透社报道，印度出售给欧洲客户的弹药已被转移至乌克兰。弹药转移已经进行了一年几，主要来自意大利、捷克等国，将军火供应给乌克兰。在2018年至2023年间，印度出口了超过30亿美元的武器，未来几年或仲会大幅增长。而据多个消息来源，俄罗斯最近秘密向美国和英国提出条件，准备从乌东的两个州撤退。条件是美国和英国不要向乌克兰提供射程超过200公里的远程导弹。俄军从库尔斯克西部方向撤退的面积已经超过1000平方公里， 最终可能达到2000平方公里。普京从最初坚持要保住乌克兰四个州，逐步退缩到只保留两个州。他曾经在之前海参崴的东方经济论坛上表示愿意同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专家们强调，普京特别担忧乌克兰的远程武器，因为这些武器如果打击到俄罗斯的军事机场和基地，将严重削弱俄军的战斗力。此外，18号据俄罗斯卫星社报道说，俄军在库尔斯克的苏贾地区附近击败了乌军的多个旅特种作战部队分队等。尽管乌军损失了数千名士兵及大量装备，但仍向库尔斯克地区集结新的兵力和资源，并继续向苏贾地区派遣了特种部队和来自美国的私人军事公司。冷战以来，美国首次在亚洲部署中程导弹系统，将军备留在菲律宾进行战斗部署。目前南中国海局势一触即发，有观点认为当地可能是中共引发冲突的一个爆点。菲律宾官员表示，菲律宾和美国军队将继续使用位于吕宋岛北部的导弹系统提供进行训练。这套美国援助的军备所在地面向南中国海，靠近台湾海峡。两国的联合演习将在本月结束，但该系统并未有立即撤离的计划。菲律宾陆军亦表示，导弹系统在9月后可以继续留在该国，并且考虑与当地资源整合。今年4月，美军首次将提丰系统运送到菲律宾，反映出美菲合作关系的重大进展。目前还不知晓这个军事设施是否最终会成为永久部署。路透社引述美国政府消息人士言论说，短期内没有撤出设施的计划，如果撤出，那是因为目标已经达成，在修复或建设完成后可能会重新部署。该人士表示，美方保留该系统对威胁北京具有战略意义，我们想令他们彻夜难眠。作为美国在亚洲重要的战略盟友，菲律宾被认为是美国在印太联防台湾的一个关键支援。前无来，中共在仁爱礁包围菲律宾船只，导致菲国船员几个星期断供应，被迫返回，引发国际社会震惊。希望之声粤语 TV 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表示，美国部署导弹系统的举动主要是为了稳定住南海，其他周边的国家就会认为美国可以支持他们，对中共的霸凌亦就不是那么怕了，甚至还有可能声援菲律宾，其实会起到削弱中共的作用。美中在菲律宾的问题上，其实一直在测试双方的底线。日前美国主动提出可以护送菲律宾的补给船到仁爱礁，因为美菲签订的协议可以涵盖这些方面。虽然菲律宾最后决定暂时不采用这个做法，但是这就给了中共一个警告，美军完全可以介入这一事件中，只是看菲律宾的需要而已。另外，美菲的联合演习后将先进的导弹设备留低，从战略来看，一个是警告中共不要在菲律宾问题上胡作非为，而是给中共一个提醒，这套设备亦同时可以协助维持台海稳定的一部分。在战略位置上来讲，其实对中共的舰艇威胁很大，尤其是中共航母。另一方面，为了应对中共威胁，美国空军和太空军亦展示了新式隐形空射巡航导弹。有中方军事评论人说，这种设施可能成为美军攻击中共航母的新长矛。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发的隐形巡航导弹 AGM-158XR 正式在美军2024年航空、航太与网路会议亮相。美国空军部长肯德尔在会议上表示，中共国不是未来的威胁，中共国今日就是威胁，充分展现其与中共对立的立场。腾讯网军事专栏作者舒密远10号、19号引述消息称， AGM-158XR 的体型比现役和系列导弹更大，可以携带更多燃料，其名字中的 XR 意味着有最大极限射程的意思，设施能够打击1800公里甚至更远的目标。这种隐形导弹目的是降低其红外线与电磁特征， 穿越敌方防空网进行打击。由于其射程远，导致导弹的灵活性和不可预测性都大幅提升。此前 AGM-158 系列导弹多次在各美国智库的兵棋推演中对中共航母群造成威胁，扮演改变美中冲突走向的关键角色。而现在射程短的问题获得弥补，可能会成为更难应付的武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亦按照五角大楼的要求降低了导弹成本，新型隐形导弹可以利用现有的生产线进行生产。目前美军每年生产400-500枚导弹，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预计在数年内将生产量上调至每年生产1100枚，大幅增加可用导弹数量。黎巴嫩真主党遭遇科机爆炸事件，真主党领导人纳斯劳拉19号指责以色列对科机和对港机袭击负责，声称这些袭击跨越了所有红线，可以被视为宣战。专家表示，真主党遭遇的集体爆炸案可能已经令北京当局十分担忧。根据黎巴嫩卫生部的讲法，连日的电子设备爆炸事件导致真主党成员至少32人死亡，数千人受伤。路透社引述西方安全消息人士的话讲，以色列8200部队参与了行动的制定、技术方面的测试、怎样安装爆炸材料等等环节，历时一年几时间。相关讲法没有得到以色列方面的正式回应。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对大纪元话，早在十几年前，他本人到美国参加政府部门的会议，身上的科技和手机一定不能够带入会场，都要放在会场之外另外一个规范的地方。因为十几年前科技和手机早就已经被利用来当做爆炸和攻击的潜在设备。按照中东情报界的分析，目前亦只有以色列的摩萨德才具备这种精准打击的能力，不一定直接引爆爆炸品，亦有可能通过后门程式启动所谓的阻断服务攻击来重复攻击，造成机件本身过度负荷，然后产生火灾或爆炸。十几年前，以色列和美国就成功的使用震网计划去引爆炸了伊朗的铀提炼厂，来延迟它的核武计划10年以上。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所所长苏子宏认为，经过这一次的事件，亦会让各国警觉，更加积极地去除中共红色供应链。同时，这次事件亦对中共造成了威胁。这次的爆炸案可能令他担忧，认为敌方可能用这种方式来攻击中南海。未来中共的管控更加严密，包括通讯产品里面的晶片或者是零组件，未来可能都要中国化，但是最核心的先进晶片它本身无法生产。所以对于中共来讲，它要做一个选择，如何彻底的和自由世界切断，变成冷战时期的苏联体制，它大概就会形成科技铁幕。在8月30号，巴西大法官莫赖斯下令关闭在巴西境内的 X 平台，还引发了上千人上街抗议这个封禁令。结果事件在9月17号出现了转机， X 又突然在巴西多地重新上线，被网友戏称是死而复生了。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突然复活是因为 X 平台对它的互联网流量的路由方式进行了技术调整，使它能够绕过巴西互联网提供商在最近几个星期设置的屏障。巴西互联网和电信提供商协会电信监管机构阿布林特表示， X 通过更新使用了第三方提供的云服务，允许一些巴西用户通过国外路线登入网站访问 X 平台。阿布林特机构还表示，目前不清楚有多少巴西人能够浏览 X 平台。这家机构的主席董事会成员佩雷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认为这个调整可能是有意做的，否则为什么 X 使用比他自己服务更慢的第三方服务呢？他还说机构正在评估如何再次封锁 X 平台，但是技术专家表示，这个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因为 X 的新方法依赖的是旧金山主要互联网基础设施提供商云耀在巴西提供服务，这家提供商帮助数百万个网站路由流量，所以如果在巴西封锁它，将对巴西全国两亿的互联网用户产生重大影响。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红潮秘闻》。
党魁密色接班人，前朝子杨智郎揭袭慎重人选。余中基支持芬兰呼吁废除联合国，一票否决权。南述何立峰同英财长通话，恢复经济对话。洪卫兵造反派首领，悔过睇中共罪恶。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红潮秘闻。我系丽文，今日系9月20号星期五，下边系详细内容。中国社科院经济所一夜之间被彻底更换，被认为是一个标志。党魁习近平又一次同他过去的亲信闹翻了。专家认为习近平接落嚟可能就剩下世袭制这一条路了。中共日前宣布新的任命，外界先发现社科院经济所的所长、书记、副所长都被撤职。有媒体透露，经济所是因为妄议中央先被一获数。视频人陈破空日前分析话，习近平将经济所一获数背后涉及他和太子党的斗争。习近平目前和多数太子党都翻面，社科院经济所的后台是留学。留学主张和美国交好，因为对习的路线不满，加入了太子党反习阵营。7、8月出现有关习生病的种种传闻，据港社科院经济所就是对外泄露习健康秘密的渠道之一。独立时评人蔡慎坤18号发文透露，听讲现在习对留学非常不满，留学作为文革受害者，对文革和毛泽东那一套深恶痛绝，他希望习不要走老毛的老路，这个导致习留分道扬镳。至于怎样处理留学，习到现在还没有拿定主意。如果这些消息属实，留学就是最新一个背叛习近平的前习家军。此前秦刚、魏凤和等习家军落马后，王丹曾讲习近平进入典型的独裁者困境，多而有被迫妄想，整肃自己人，越来越似二战前的史太林，说翻面就翻面。这个令中共党内人心惶惶，亦增加了高层豁出去宁愿鱼死网破的可能性。这种情况下，已经71岁的习近平怎样保证权力永续，怎样处理权力危机，特别是接班人问题。前赵子阳智囊，现任史丹福大学中国经济和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在不明白播客中说，接下来中共最高政权可能翻到世袭制。吴国光分析说，东亚独裁者解决权力继承的方式，除军事政变、军人独裁之外，就只剩世袭制。譬如北韩、新加坡有一些小小的民主因素，从李光耀到李显龙亦是世袭制。毛泽东之所以没有搞成世袭制，是因为那一碗蛋炒饭，从习近平的角度看，可能除了搞世袭制亦都没有其他办法，因为他无法信任任何人。吴教授说，习近平看看自己的经历，可能就会想，我今日看李蔡奇好乖，某某人亦好乖，边个会知道一旦上来会做乜嘢。习近平亦知道自己不得人心，叫上台后收拾习近平就是得人心的最好办法。习近平当然不愿意将权力交给其他人。吴国光说，此前有消息讲，习的驸马已进入中南海培训梯队。虽然关于习近平女婿传出不同版本，不过吴国光判断，不理是边个，只要当上习的驸马，可能就是未来习的最终接班人。芬兰总统亚历山大斯图布17号呼吁扩大联合国安理会，废除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一票否决权。 因为入侵乌克兰应该暂停俄罗斯成员国资格。安理会由五个常任理事国和十个轮换的成员国组成，主要目的是维持全球和平。司徒布对路透社说，他将提议将常任理事国从五个增加到十个，但一国家不应该在联合国安理会拥有一票否决权。目前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和中国是拥有一票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司徒布还强调，任何安理会成员国只要从事非法战争，譬如俄罗斯目前入侵乌克兰，应当被踢出安理会。就事件，希望之声记者20号采访了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仲基，他表示，其实联合国的改革声浪一直都存在。从联合国的历任投票记录来讲，中国和俄罗斯是使用否决票数最多的国家。那为什么会这样阻挡西方任何的利益？他都投否决票，每一个参与联合国，其实每一个国家都应该是隶属于平等的地位。那在目前这样的一种特权，事实上我相信这个应该是大多数民主国家共同的心声，亦就是说不应该将这个权力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中国或者俄罗斯，你本身就是对其他国家领土有野心，这样一个政府没有监督制衡这样的力量，所以他就很可能利用安全理事会这样一个特权，去避开所有应该承受的这种联合国相关的制裁，他可以透过否决票去保护自己，这个是不公平的。余中基认为，重大的国际议题，只要职权政府和民主国家利益不同，那任何的正义合理的讨论在联合国都不可能存在空间。芬兰的总统提出废止特权这样一个问题，长久以来就是联合国里头核心的问题所在。因为你有安全理事会否决权，你就很多时令共同意志没办法在联合国获得伸张。尤其你看这一次乌克兰受俄罗斯入侵，中国到现在亦都不愿意谴责，但是问题是你谴责或者要采取制裁，你就会被不是来自中国这些阻挠，就是俄罗斯自己本身的否决，令到世界正义无法伸张。绝大部分民主国家是不可能使用否决权，目前极权国家它是可以不必遵守国际规范，必须遵守国际规范，既然是在游戏规则这么不公平的情况下，我个人支持将安理会这种特权拿掉，否则联合国将形同虚设。最后余中基判断，芬兰的呼吁一定会受到很多民主国家的支持，因为芬兰又在第一线紧连俄罗斯，面临俄罗斯侵略的军事压力非常大的国家，所以由芬兰来提出。我相信芬兰已经从俄乌战争看到俄罗斯对他的国家侵略，但可以在联合国避开该承担的所有责任，这个对于世界和平是完全没有好处的。亦因此，为什么是由芬兰总统提出来？因为他是切肤之痛，而且他站在第一线，我相信他这样呼吁应该会受到很多民主国家支持。希望之声记者海特潘翔采访报道。中共副总理何立峰9月18号和英国财政大臣利夫斯通电话时表示，中共愿意恢复和英国的经济合作。法新社表示，中方这一表态是在两国关系多年冷淡后，外交关系回暖的背景下做出的。何立峰在电话会谈中表示，中共愿意和英国合作，重启双边经济和金融对话。何立峰还表示，中国希望扩展金融、绿色经济、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并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